我是中国，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律师制度以后，第一批培养出来的这个大律师。我做过10年大律师，我这个经办过100多个离婚案，因为当时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，他有6个弟子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他分配不公，他说小郭啊，你就专门搞离婚啊，对吧？离婚大家知道最烦，没有经济效益，但老师指命我怎么办呢？其他人都发财了，对吧？这个经济啊，哎呦，飙跌是不得了啊，是吧？这个刑事啊，对吧？很开心，一天到晚跟犯人打交道，对吧？还有这个其他的国际法什么，我就离婚。我搞过100多个离婚，所以对这方面家庭我理解的太深了，什么样的离婚案我都经历，可以跟你们讲3天3夜讲不完，对吧？但是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家庭是需要经营需要经营的，是吧？所以家人观非常重要，论理家之道。但是很可惜，现代社会我们抛弃了这个古训，是吧？古人祖先跟随我们告的礼家之道，用一种现代的这东西来经营，哎呦，所以我一直在讲，我们49年以后，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抛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，是吧？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还批孔了，是吧？这样的一种过失啊，这个错误啊，这种危害啊，到现在都没解决。危害性太大了，是吧？很多的社会一部分人还是认为，哎呦，现在21世纪，你这种已经这种古树老古董了，要它干什么？是吧？很多人啊，都存在的，是吧？因为它是迷信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用古训，我们中华民族祖先他的教诲来认识礼家之道，接下来对卦。他是讲夫妻生活的快乐之道。两个人男女结为夫妻以后，是为了生活，还要养育孩子，对吧？应该是很快乐的，人生本身应该是很开心的，是不是啊？但是现在，这个上海民政局，对吧？我几个学生在里面工作，他说顾教授啊，哎呀，他说我在办离婚啊，真是烦烦死了，每天。协议离婚排队是吧？排着队是吧？所以去年据统计啊，这个离婚率很高的了是吧？哎，也不说了，哪里来的快乐之道啊？婚姻就像个痛苦了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就像这个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面讲的这句话，记得吧？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面的人想逃出去，是吧？婚姻就像个围墙，偷换概念，我们把话题拉回来，对吧？我们是讲的夫妻生活的快乐之道，是吧？不要离题。好，接下来巽卦。哎呀，我们的古人太智慧了，告诉我们，家庭幸福的基本法则有个法则，什么呢？柔顺才得福。上次我讲过乾卦、坤卦，对不对？乾卦在家里面就是丈夫。坤卦就是妻子，对不对？家庭怎么搞得好？坤卦应该要对乾卦尽到自己柔顺之道，是为乾卦一个人，对吧？来做绿叶来扶这个红花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了，柔顺得福，柔顺得福，所以在姓名学里面，很巧，很多的女强人。对吧？他们都是21化，姓名学，21化，像这种21化，我每次弄到以后就知道你是个女强人，你也许，不要也许，这个女强人呢，在单位里面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这个经济效益相当好，是吧？但是婚姻都不幸福，因为她没有了柔顺之道。他认为我是在家里面一家之主，是吧？所以他得不到福。艮卦，我们的祖先 跟我们一起讨论家庭的婚约观念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祖先想的都周到啊，结婚以后，哎，总归要生个孩子吧，对不对？以前讲过这个话吧，无后为大，是不是啊？生小孩，那么生育观里面也有观念，也很重要。什么样子教育培养孩子？我上次讲过，人生三件事：第一，健康，这是首要；第二，什么？讲过吧？对子女的教育，有了孩子，你要尽责，要教育子女，对吧？当然，我这“教育”两个字是打引号的啊。对小孩子，我的观念不是教，而是要引；不是教导，而是要引导。这是我这个讲这个家庭教育的，我有门课，对吧？家庭教育的智慧和艺术，百度上面你们去看，家庭教育的智慧和艺术，给孩子的心灵开一扇窗。这是我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课程，讲一天两天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孩子我有几个观点，婚育观，对吧？对孩子只能引导，不能教导。还有，没有错误的孩子，只有错误的家长。不要怪小孩，对吧？母亲是孩子第一个老师，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还有闺妹卦。闺妹卦就讲一种在某一种政治氛围下面一种畸形的政治婚姻。这个古代有，我们现代社会也有，很多的婚姻是一种交易，对不对啊？我是处长，对方是局长，是吧？然后把女儿嫁给他，结成政治联姻，是不是？高干子弟娶高干女，是吧？这种多的是政治婚姻，是吧？最后是个离卦，家庭生活的六大组织。我们的祖先很聪明，他告诉你家庭幸福有六条标准，我们要去照做啊。问题是我们现在时候都抛弃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我想这样一讲了，大家清楚了。哦，原来我们学医，对吧？真的是非常幸运，能够站在祖先就像一个巨人的肩膀上面，是吧？来聆听祖先对我们的教诲，这种机会不多于尽是没有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能够学医是很幸运的人。是吧？或许再过半年一年以后，你们学有所成以后，会有深深的感悟，对吧？感到到梧桐书院来，这一次的学习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阶段，对吧？将来你们成了大师以后，十年二十年以后回忆起，哦，二十年前张小英，二十年前三十年，那个时候成老太婆以后，你说哦哟，我七十岁了，在多少多年以前，我在梧桐书院学了这个易经，是吧？回忆起很温馨的，是吧？绝对的，是吧？不相信四十岁、七十岁，你想想看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想按照这个来，需要细细的品味，我们来品味，我们一卦一卦开始，是吧？第一卦闲卦，我们来第一部分闲卦解析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闲卦，对吧？这个闲卦呢，它呢啊，闲卦啊，它是什么呢？艮下兑上。那记住啊，我们正规的应该是艮下兑上，是吧？这个上一次我们学了这个乾卦坤卦以后，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子来看卦，一个思路跟方法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我们学习学思路方法呀，对吧？哎，你看这个下面是内，我讲过吧？上面是外，讲过吧？内外要分清楚，然后一个卦象以内为主，记住啊，这个是参考，晓得吧？所以这个是下，这个是卦，下呢艮卦，一个山在下面，然后有泽在上面。我们要理解这个卦象呢，很重要，要有一种除了逻辑思维，还有一种形象思维。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祖先要把 艮卦放在上面，兑卦放在上面呢，实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卦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邪了，下面是有心的，记住吧？它等于就是一个感觉的感，要你感觉到哦，原来山上流着泉水，泉水叮咚响，是这样一种美的境，美的境啊！山上有泉水，泽就是泉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泽啊，是吧？它不是坎啊，坎是大洪水啊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看，是吧？当然，我们如果要用记住的话呢，要从上念下啊。我们正规的兑下，艮下兑上，但是我们念的时候从上到来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泽，这是山，泽山显卦，是这样念的，记住啊，泽山显卦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姓名有正规的姓名，还有一个字，有吧？哎，孙中山、孙文是吧？蒋中正、介石是吧？一样的道理，对吧？有的是能够直呼其名，有的不好直呼其名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样的道理，我们学医关键要把这个搞清楚，要展开思维，是吧？哦，我们知道闲卦，哦，非常好，原来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卦，山上流着泉水叮咚响，是吧？闲卦，它是表示爱情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我们理解呀，要比较深入的理解，是吧？大家看，我们看这个一个卦，首先我们要了解它的意境，意境是吧？这个意境很重要。就像什么呢？我一直主张，为什么我很喜欢像毛阿敏这样的歌星，而不喜欢另外这些歌星？因为毛阿敏他走上讲台，他就是进入了角色。你看他每一次唱歌，我是很喜欢，你喜欢不喜欢？毛阿敏，我欣赏他走上讲台唱歌，他就进入了这个意境，所以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很成功。这是我悟到他的，所以我也是说，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课也要进入意境。一个好的演员，他演某个角色要忘记了本身本我，是吧？我就是进入这个角色。我演蒋中正就是蒋中正，是吧？我最反对的就是有些演员一边在台上唱歌，一边想着家里的事情走神，没有进入角色，这歌肯定唱不好。老师也是这样子，对吧？演员也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开个卦，首先要进入它的意境，这是关键点。为什么有的人看这个学这个易经的每一个卦学不深学不透呢？毛病就在这里，是吧？我进入这个易经，我曾经讲过，我很喜欢一首歌《心中的玫瑰》，对吧？我把它作为呢，易经就是我心中的玫瑰。我经常在讲课的时候，最后结束唱这首歌，我都进入易经了，也是流眼泪的。在我心灵的深处，我有一首玫瑰，实际就是易经啊，我进入这个易经了，是吧？不是随便唱着玩的，是吧？比如唱一首《共和国之恋》，对吧？我最喜欢这首歌，在爱里，在情里，是吧？是吧？这首歌就是一首爱情的歌，唱了要流眼泪，对吧？就在进入意境，我们来看这个闲卦。闲卦呢，它呢，实际上首先我们要，我每一次，这个每一次，这个我们学这个学这个易啊，啊。非常重要一点，就是要首先要了解这个卦，它的一个是易，记住啊，一个是象，一个是易。在易经里面，这个象它是预测的灵魂，这个象是非常重要的，对吧？易经这个为什么它的一个魅力就是预测，是吧？预测靠什么呢？就是象。你看八卦里面就是表现着各种各样的象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就是天，但是健，健康的健，是吧？是吧？健，天行健呀，健康的健呀。哎，这个坤，地是坤啊，是吧？它是楼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一种象，对吧？当然接下来深入这个钱，在家里面是老爸， 单位里面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对吧？动物里面是马，是吧？还有包括这个玉器，对吧？金色东西都是属于钱，这就是象，是吧？把这个技术打好了，我们能够学很多术数。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测呢？就是这种象在起作用了，听懂了吧？如果不，这个象如果是预测灵魂，如果象搞不懂，你没办法预测的，凭什么预测？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我们首先学这个一定要注意，首先要了解象，可对吧？它是一种什么？两性交感之象。两性交感之象，大家看，我们在我们面前展开一个形象思维，你看一个男一个女，对不对啊？看见吧？然后呢，他们是这个一个，这个是家里面一个床，是吧？也许是新婚之夜，也许是两个人在谈朋友，是吧？所以他们是两性交感之象，是吧？大家记住，不要框住了啊！这个"弦"实际上就是"感"的意思，实际上就是有个心的，通过心来感悟的，对吧？这个是古代这个字的关系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它是两性交感之象，它除了象还有意啊，就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对吧？你看，往来无主之意，对吧？因为是两性心相通了，所以两个人之间的往来就没有阻力了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们现在是用现代来解析啊，因为古代的时候还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还有那些祖先的教导、婚配的一些原则，对吧？这个不要急，我跟大家今天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礼物送给你们十几个人，啊，你们回去以后，今后亲戚朋友之间可以用这个表来转一卦。哦，这一对夫妻好不好？如果年轻人亲戚们要谈朋友了，你给他算一下。哎呀，给他参考，你们这个婚配不行啊，是吧？但是不要，这是我的知识产权，这些你们自己掌握，不要到外面去张扬，也不要上网，是吧？我只给告诉你们，对吧？其他人我不给，是吧？这知识产权，是吧？好，话题拉回来，你看，血就什么呢？相互感应，亨通。记住啊，这个"血"字下面是有心的啊，是吧？这样的道理，是吧？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闲卦64卦当中的31卦，它是讲人伦之始啊，人伦嘛，开始，对吧？没有这个爱情，哪来的家庭婚姻，是吧？很重要，是吧？它这个实际上什么意思呢？阴阳相合，君子要以情动人，所以呢，它则在上，山在下，是吧？力量与喜悦，大家知道要有懂得一个象的东西了。山是力量的象征，山是力量，它是稳坐泰山，它是力量，对吧？这个，对卦大家知道它是喜悦，是吧？当然，另外一方面是口舌，我们现在就不讲口舌，喜悦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它是力量跟喜悦的，原本是对立的，再次却相互感应。提倡和谐，啊，山上有泽，有湖泊，水气向下散布，滋润大地，很利于植物生长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看到的山都是光秃秃的呀，但上面都长着树，长着草木的，是吧？哎，如果是荒山的话，那是人都不喜欢的，是吧？哎，是这样道理，是吧？所以呢？这山闲卦，叫这山闲卦，叫艮下兑上，我们要这样念啊。这山闲卦，艮下兑上，是吧？寻找人间的真情的一条路径，记住啊，寻找人间真情的一条路径。我记得在这个18大的时候，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，他说我们要找一条路，是吧？要把中国搞好，我们今天终于找到了这条路，但是我们要走下去是不容易的，是吧？ 我就把它跟易经想起来了。哦，我们所以学东西一定要有个性，晓得吧？要跟我们的学习结合起来，对吧？你看，这个闲话就是寻找人间真情的一条路径啊，这条路要找到。那感情交流永结同心，它是爱情的哲理，对吧？感情交流要永结同心，这样一种路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是吧？我们遵循古训教导，知道爱情是一件严肃的事情，对吧？不像现在的所谓的90后、80后，闪婚闪离，把这个爱情当做像玩笑一样、儿戏一样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那是绝对不可以。